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帖撒罗尼迦后书，已经进入到了这一卷书的末尾部分。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书信还是很清楚的，他的段落划分，每次他说弟兄们如何如何，就是代表一个新的段落开始，对吧？所以这又是一个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也就是说啊，我还有一些额外的话。这个话我们看起来很清楚，是请求代祷，以及是保罗自己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所以这五节的经文是关于祷告的信息。保罗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如果不往下看，只是停在这里，你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若我们是保罗，我们身处在那样的一种忧患的环境当中，你请求别人为你代祷，你会分享什么？每一次我们的祷告会最后往往有一个环节，包括小组，问弟兄姊妹，你有什么要代祷的事项，是吧？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的祷告分享出来的，可能你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所以你随便捡一个好像应付过去就好。然而当我们特别遇到了重大事项的时候呢，我们又急不可耐的恨不得和盘托出，把一切都说出来，尤其你自己那个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希望别人的代祷，那究竟是什么？把我们的那种祷告和保罗使徒的祷告对照一下，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你发现保罗求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团队祷告，求的是什么呢？说求第一，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这是保罗所求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上来就为自己求的，是不是？他上来先求的是神的事情，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里说快快行开这一句话，在别的译本当中呢，有的翻译成叫主的话奔跑流行，或者说叫主的话迅速广传，也有叫做顺利展开。总之它都是借用了一个运动的比喻，借用一个运动的比喻。那么也非常可能这一句话是在呼应着诗篇的147篇15节，因为在这诗篇当中提到他发命在地，他的话翻行最快。这里提到神的话语就好像是自己会奔跑一样，他的话奔跑的是最快的。所以这种的意象的运用也跟当时希腊文化统治了那个时代的整个世界，人们都很熟悉运动，所以保罗有好多的比喻都跟运动有关，是不是？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在这里他又是再次用了一个大家熟悉的竞赛的比喻，是说求你们为我们的福音事工祷告，好让我们讲得到，让神的话能够像那就是烈火战车一样，像这种特别会奔跑的勇士一样，跑得飞快，快快的传开。这是他所最关注的事情，而且是快快行开的目的是得着荣耀啊！神的话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就像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就是说，保罗现在在传道的地方，可能是不像在帖撒罗尼迦那边的果效那么的明显，所以他是切切的来求神的国度展开。神的国度展开，具体而言，就是指神的话扩散开来，被更多人听到、相信、顺服、遵行，赞美上帝，使神的话得着荣耀。这样的事情在保罗传道的过程当中屡屡发生，比如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很多其他地方，都是人听到他的话语就能够来去悔改信主，当然也有很多的拦阻。他的第二句话，第二个代祷事项，就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求代祷当中 唯一一个直接跟自己有关的。第二个代祷事项是说，求你们来为我们祷告，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什么叫做无理之恶人呢？我们根据上下文，也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还有其他书信的记载，我们可以合理的知道，这指的是那些逼迫保罗的人，特别是那些犹太人，对吧？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当中写着18章11节12节，说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一番的喧嚷之后，这些人无处泄愤，最后呢，17节写，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你可以看到，这些的凶暴的犹太人，真的就是叫做字面意义上的无法无天。他不敬畏上帝，他在打神的仆人，他甚至都不遵守罗马帝国的法度，是不是？他在人家的公堂，在这公检法机关的门口，就敢公然私刑去打人。然而这些事，这个地方的长官又不管，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沾点边儿，他也是那无理的恶人。所以保罗这里所说的，救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应该指的是很具体的一个事项。因为起初他们传福音最大的拦阻，还真就不是外邦人，是自己，是犹太人。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也有人会翻译成说人不都有信仰，但无论是哪一种，就是说不信的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不信主的人做什么事都不奇怪的，他怎么做都不奇怪，所以也自然包括这种事。无法无天的人自然也就无情无义，总括为叫无理，是吧？这样无理的恶人。之后呢，保罗却话锋一转，不再说自己的事，但主是信实的，要兼顾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你发现保罗有多么强的一种推己及人的念头，就是说我们在被这些无理的恶人攻击，他立刻想到的是，哎呀，我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不也是在被同样的攻击吗？对吗？不也是在同样的攻击吗？这就像那个经典的一个比喻，他说两个人都是从一个黑煤窑里出来，完了这一个人瞅着他的同伴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满脸乌黑，跟个那个什么似的。你在看到别人满脸乌黑的时候，你难道不会正确的想到你肯定也是这个样子吗？是吧？所以人有的时候就只在关注别人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的状况，有的时候他只关注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忘记了别人跟你是一样的境况。但是圣徒就会有这样被圣灵所感，能够来去关注自己，更关注别人的心。所以保罗的话锋一转，说也就你们来啊，主是信实的，要保护你们，兼顾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这明明是要为自己代祷的，结果变成了好像保罗在为他们祷告了，是吧？他相信主会救他们脱离恶者，然后说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所以这个祷告说来说去，最后变成了是保罗为他们祷告了哈，也不光是说他们为保罗的团队祷告。你看到了圣徒的代祷就是这样的，祷告当中仍然呈现出那彼此相爱那样的一种团契，众人共同仰望着同一位神。所以我们说这一个保罗的代祷可以成为一种祷告的范式， 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不会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如果你指的是诚心实意的来说不知道怎么祷告，而不是在讲说祷告是不是有什么秘诀诀窍，甚至于认为那是某种咒语，好像念对了才能够来用你的声音解码似的哈，解锁。若你不是这样想的，那么想学祷告例子是大把的，我们起码都应该知道，我们都应该从主导文当中学习如何祷告。如果还有其他更具体的例子来说，诗篇当中的很多诗篇都是我们具体可以祷告的一个榜样，以及像这里啊，圣徒们的祷告、使徒们的祷告都会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总结出几个要点，在祷告的时候，第一个，保罗他的祷告就是我们熟知的，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求神的话来快快的传开，又求主的名得着荣耀，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这就是神的话，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而第二一个方面，他也不是说就高调到一个我从来没有个人的需求，他有。保罗这里的个人需求，为自己和为帖撒罗尼迦人的祷告都是一样的，是叫做脱离恶者，脱离恶者。这个脱离恶者，我也可以把它概括为是叫做信靠神的爱和神的恩。什么意思呢？哈，脱离凶恶，这个本来就是主在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祷告事项，对吗？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就是要叫你们这样祷告的。他往往不是说求主让我们祷告，让我们战胜凶恶，他说的是脱离凶恶，往往就是要离开的。所以你求脱离凶恶，可不可以求？可以，因为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这就是他本身的应许。他既是信实的，你就应该抓住他自己的话来祷告。第二一个，保罗又在代求，求帖撒罗尼迦人能把他们传给这个城市的这个教会的人的话可以谨守遵行，现在遵行，以后遵行。你能够这样求，因为我们的神是可靠的，这是他的恩典，他的爱。因为神是可靠的，所以他的话是不改变的，你就应该将他谨守遵行，持之以恒。然后他又保罗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能够来被主引导。主的引导是出于慈爱的，如经上所说，就好像慈绳爱索在牵引我们，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带到他的圣殿当中，带到他的国度里边。主能引导我们，就像一个有慈爱的牧人在引导他的羊一样。所以你能求主引导，就表示你相信主是爱你的啊，而不是你觉得主好像总是把你带到一种痛苦患难中，那样的时候当主的引导再次来临，你就会迟疑犹豫甚至抗拒，就像那约拿抗拒主的引导一样，他深深的认为那是一种错误。所以愿意被主引导是需要祷告的，人不是都有自然就有这样的心的，能够来真心的相信神是慈爱的，这需要有大量的一个可以说人生的体会，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的运行。下一个说要叫你们去效法基督，这里话说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用别的译本来说就是愿主引导你们的心能领会上帝的爱和基督的坚忍。再一个译本也类似，愿主引导你们的心，使你们有神的爱和基督的坚忍。我们所有的被主引导或者说谨守遵行，都可以活化在我们面前的一句话是叫做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最主要效法基督的什么呢？就是效法基督的坚忍，就是他的忍耐，等候承受苦难，不是别的啊，效法了基督的忍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好像是说我们讲的好像说理论或者说是真理，对吧？祷告的话头两句话这个原则是什么？我们总结出来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同意你也清楚。第二个说，这是因为我们信靠神的爱与神的恩。但是他怎么去落实呢？我们常常的陷入了这种窘境，就是我们日常的灵修所读、小组所学、主日所听，当时你都阿门，你甚至有感动，但是过后当你去想要操练情急反应的来的时候，你需要祷告的时候，你发现把这些东西忘光了啊！你不去练，你是不会默认就能这样祷告的。比如举几个例子啊，上帝喜悦的祷告是这个样子，你已经看到了保罗啊，使徒是这么祷告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求神的恩、神的爱。神的恩和爱呢，具体体现在他认为，他相信，他也知道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慈爱的，基督还是忍耐的，是基于这个我们才要求他让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愿意谨守遵行他的话，我们愿意被他引导，好让我们效法基督。理论我都懂，但怎么结合呢？比方说咱们举几个例子做几组的对比，我们的祷告和使徒们、圣徒们和圣经上的祷告到底有什么不同？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两天体育节，可能大家很多人啊拼命的运动之后浑身酸痛，这个酸痛还好，你可能过后就消减了就好。也有的弟兄姊妹身体有疾病，我们每一次都在为疾病来祷告，还有的甚至身患了很严重的病，在病中你会怎么祷告？你扪心自问，你第一反应是怎么祷告？我其实可以大概的概括一下，虽然不一定的全面，我们在病中祷告的大致上是这么几项。你求神医治，是吧？很自然嘛，我既然得病了，求神来医治我。有人会更具体，求神给我预备一个好医院，预备好医生，最好是主任，最好是专家，最好是他不太忙，最好是那天挂号很容易。而等到真的这些检查做完了，住上院了，或者安排上手术了，再求预给我预备药品，预备费用，整个的过程来了，要开刀了，预备麻醉师的心，让他的麻药打的不多也不少，是吧？让我不拆红包，他也能够正常对待。啊，让我在这个术中、在术后、在恢复、在疗养过程中，让我不痛苦，或者说不太痛苦，让我忍得住。啊，我们往往求的很具体，是吧？也有一些人就祷告一些小手册，教导你如此行，说的越细越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你这样的祷告？最后一定当然加个帽，这还是懂的，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哈，阿们，就这样来了。不过有没有觉得你这个所求的反正是给神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个所求的方式怎么感觉像我们是神的主呢？我是主的主呢，对吗？我们甚至于说，再说一个问题，你说求神来让你的病得医治，你有没有想过，那么神为什么让你得病呢？对吧？所以我说，这样的一种祷告，就是好像在是让神做这个做那个，你在吩咐神，好像你的秘书，好像你的管家，好像你的甚至是仆人，只不过你的语气比较客气而已。你把主换成一个哥也可以的， 说大哥，某某哥呀，某某姐呀，求你帮我，求你帮我找个好医院好医生，求你帮我安排好的药品和费用，求你让我这个住院舒服点什么的。区别在哪里是吧？做一组对比的话，在诗篇四十一篇有个小题目，这叫做大卫的病中祷告。你其实一对比就能发现，大卫的病中祷告和我们的病中祷告到底有什么不同。大卫开篇先说什么？头三节他说，你怎么也看不出这跟得病有什么关系哈？他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哎，你祷告的这件事跟我现在得的病有什么关系吗？眷顾贫穷的有福了啊，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大卫想说什么呢？然后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己所愿。好像我们隐隐约约要猜到了，大卫难道说的是自己吗？是不是？他是不是在求自己被保全存活呀？第三句来了，真是这样。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你看到大卫他先祷告的是提出了一个什么原则呢？他先思想上帝的旨意和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和旨意就是上帝愿意怜悯那怜悯人的，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愿意医治那帮助人的。他抓住这个应许和话语再来祷告，但是又不是直接求自己被医治了啊！他接着的第四节开始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们大家可能太过于的记得希罗亚池耶稣的对那个生来瞎眼之人的话语了，说这个人生来瞎眼，是他得罪犯罪了呢，是他父母犯罪了呢？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是吧？我们都记得这句话，但是你千万不要反着理解，你以为人所有的病都跟罪无关，这是圣经的意思吗？从来不是，反倒应该说大部分的病就是跟罪无关。所以大卫在这里说的就是，我得病了，但是主啊，这是因为我得罪了你。他很清楚是吧？他很清楚。当然你说他得罪了神什么方式，因为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资料说大卫这是哪一场病，你很难确定这是什么病，哪一次，是不是？但是一个人的疾病，你肯定就是两个方面，或者是灵性上特殊的啊，在那种好像一个超自然的领域中，灵性上你得罪了上帝，直接的被击打得病了。另外一种，你干犯了神所赐的自然规律，你得病了，对吗？不该吃的乱吃，不该去喝的乱喝，该运动不运动，是该休息不休息，然后你得病了。上帝所吩咐的这些规律你不遵守，在这个宏观的意义上，你也可以说是因为我得罪了你，对不对？无论是哪一种，大卫接着说，又转到了一个我们想不到的角度，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啊，进来看他的时候好好的呀，大卫我王啊，为你祷告啊，希望你的病好啊。结果一出门还没走远呢，以为大卫听不见了，就说这老不死的怎么还不死。这就是大卫所听到的感受是吧？一切恨我的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不能再起来，这个废了，这个指定是好不了了，我们赶快安排谁来继承王位，谁来分他的遗产，谁来去给他把这个价值最大的利用好是吧？开始给他安排后事了。这个状况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 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你记得主耶稣都引用过这话的是吧，在新约当中。来自朋友的，来自知己的这个背刺，给病中的人来说是雪上加霜的，对不对？你不信基督的吗？你不信挺好吗？你咋得这病呢？家人的冷嘲热讽，你的知己好友那种貌似怜悯，心中看不上的那种状态，实际上很多时候比我们身体的痛苦更加让人难受，是吗？在那个意义上，真的就好像说仇敌一样。那么对这些仇敌该怎么办？大卫的祷告很直接的，主啊，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哇，你一听大卫要干什么是吧，要杀人呢、啊、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要注意啊，这里大卫所说的很清楚，我要怎么向仇敌夸胜呢？在哪跌倒的在哪爬起来嘛，在哪失败的在哪夸胜嘛。你们不都是希望我死，咒我死吗？咒我的病好不了吗？我现在好给你看，这就叫夸胜，你懂吗？这就是神的报复，你好起来就是他的报复。然后第十二节开始跟一到三节呼应起来了，他说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大卫怎么个纯正了？他无非就是在说，我就是那个眷顾贫穷的人，对吧？我就是那个去帮助弱势的人，所以我患难的日子你也必搭救我，使我存活在地上享福，不必交给仇敌。大卫的信心就来自于上帝这样的吩咐。最后他赞美上帝，他是值得称颂的，亘古直到永远。所以你对比这样的一个病中的祷告，你发现大卫的祷告几个要点，他抓住神的话语，核心的是一句话，帮助人的必被人帮。我们会这样思考问题吗？比如你生病的时候，你会想，哎呀，这是因为我平常对弟兄姊妹，对那些穷苦人，对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我的帮助不够。或者你想了一下，我帮助还是有的，挺够的。你真心无愧的在上帝面前可以这样说，你能像大卫一样说，主啊，求你因我的纯正就扶持我，因为我是这样的行，所以求你可怜我。这个的含义我们等一下还会要来接着说，你听起来跟我们正常的这个习惯不是特别一样，但是这就是圣经，这是圣经自己的话。一会儿我们还要回到这一个类似的，为什么大卫要这样说。另外一个，我们有时候不是疾病，但是我们也常常，我们的祷告最迫切的发生在我们失败的时候，被离弃的时候啊，受苦的时候，总之是这些很负面的场合，是吧？我们在这些情况下也会有祷告，但是当我们在那一种的很糟糕的情况，很焦虑很沮丧的情况下的祷告，又是大概这几个特点。第一句是骂上帝的，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我怎么你了呀，是吧？然后第二句老老实实了，好像不对，我不该这么指责上帝，你这是求人办事，不是这态度。所以说，主啊，求你快快救我吧，我真的很痛苦啊，我受不了了呀。然后再想，哎，怎么还不听，肯定是我的这个出价不够高。主啊，你要是该救我，你要是愿意救我，我还不能亏待你。总结为就是这句话，你直接的表述是，我一定要那样服侍你，我一定要这样还个什么愿，我一定要怎么奉献，我一定要怎么敬拜去。总之你说的意思是我不会让你亏了的，就这个意思。最后啊，那一下子这种的祷告呢，是你跟神在立约，你是甲方，而且我上大学我还没信主的时候看过一个美国的小说，这个名字是菲茨杰拉德写的哈，说一个像里兹大饭店那么大的钻石，钻石像一个大饭店那么大的钻石，那是一个小山，对吧？大意就是有这么一个人， 他在那个美国的荒原中发现了一个小山，小山那个狗咔跳下去，发现里边晶莹闪亮，后来他发现整个这个山是一颗钻石，这个财富你说恐怖不？然后他就掏出来一点点，拿出去周游世界，卖给什么中国皇帝啦、埃及苏丹啦，已经发了一笔横财，回来买通了这个美国国土测量局的人，把这个地图画的稍微离这偏那么一些，这块地成了他的独立王国。没钱了就哎跑一点出来到处卖一卖，那个富可敌国你可以想象的，对吧？到了后来这个事儿到底还是会败露的嘛，国家就要来收这个山，要来去让他交上这些年所欠的税。起码来说，你能怎么能把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据为己有，你还割据称王，这是大逆不道吧。结果是派着飞机什么军队就来包围，他先组织武装一顿抵抗，后来发现抵抗不了了，穷极乎天，这个画面上画的就是这个。他最后搞了个什么事儿呢？他在这个山顶上搭了个祭坛，他向上帝祷告。怎么祷告？这个肢体语言挺好的哈。他把他这个山上挖出来的最大颗的钻石，你看这人手里捧的这个玩意儿，你能想象那是钻石吗？你以为是个抱枕是吧？是个枕头呢，这么大颗的 一粒钻石，他在这儿指着天，他说：“这位上帝哈，我现在退一步，你只要救我脱离这次苦难，这颗钻石你的，我给你五分钟回我的信息。”过了五分钟，风平浪静，什么也没发生。最后，这个人恼羞成怒，绝望当中引爆了炸药，把这个山炸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祷告，你跟这一个大土豪的祷告有什么特别本质的不同吗？你是要想跟神做交易吗？你明白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山是哪来的？你造的吗？对吗？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种痛苦绝境当中的祷告，有的时候可以说全是情况，全是情绪，没有真理，对吧？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再次对比，我为什么诗篇是一个好的一个祷告的范本？什么英国圣公会搞什么39条什么说祷告文、公祷书，你哪里有诗篇由这些圣经中摘出来的祷告更加合乎神的心意，是吗？它不会更合乎神的心意，它或许也可以参考。比如我们再看诗篇42篇啊，刚才41是大卫的病痛祷告，42你看这里的小题目叫做流亡异乡者的祷告，可拉后裔的祷告，他怎么就流亡异乡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把它想象为是一种被掳巴比伦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至于是与不是，我相信那被掳巴比伦的人肯定是在用这样的类似的祷告在求神的，对吧？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现在被掳到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语言不通，背井离乡，你的亲人朋友大半被杀了，少数跟你一样是囚犯被带到这儿了，你也没有钱了，你也没有了朋友了，你也没有根了，你现在在这儿是一无所有了，你最后剩下的只有什么呢？只有神，是不是？这个情况的祷告又是什么？他居然开篇是我的心啊，切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一只小鹿，如果被关在了监牢里边，你会真的在这个时候想象那个可安歇的水边，渴慕溪水是什么意思？溪水只有在你失去之后才知道它多宝贵。这一切风平浪静的安静的生活，你只有失去之后才知道它多么重要。然后他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岂值得朝见神呢？因为你圣殿都回不去了，我以眼泪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儿呢？嘲讽你，对吗？你不信基督吗？你怎么落到了这一般窘境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 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他不掩盖自己的情绪，他真的极其悲伤。他回想从前带着大家一起唱诗敬拜的时候，我领大家进圣殿的，对不对？他就越想那个光景越悲伤。然后下边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对我来说，这是特别让人惊讶的一节经文，甚至圣经里有很多处这样的经文。你发现这个诗人他在怎么讲话呢？他在对谁讲话？他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第二人称，你是谁呀？就是我的心，是吧？那你现在讲话的这是谁呀？谁在对你的心讲话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那我又是谁呢？我对我的心说，你为什么忧闷？那么现在讲话的是谁？你明白吗？是我的灵，是我的位格，是我这个人。心只是你的一部分，不是你的全部。心在干什么？心在忧闷，心在悲伤，心在烦躁，心有情绪，是吧？心是有情感的。可是情感和情绪就是你的全部吗？不是。你可以命令你的心的，你为何忧闷？你不准忧闷，你明白吗？他这个话，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们，我还要称赞他呢。你怎么能拖我后腿？你懂吗？这种说话方式你想过没有？好奇怪的，是吧？假如我们奔跑了好几天，你现在腿很疼，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效法的祷告？我的腿啊，你为何酸痛？不准疼。你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奔跑。你觉得奇怪，因为你不这样祷告，但是你试试这样祷告，你试试，因为世人就这么祷告。我有情感，我承认我悲伤，但他马上要把我跟这个悲伤的情绪要保持一个警醒的距离。我的心，你是在悲伤，是在忧闷。下面继续说，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神啊，不是我忧闷而已，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我只是个软弱的人，我被我的情绪，被这个悲伤的东西淹没了，笼罩了，真的太痛苦了。我从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我要纪念你。你可以看到那种灵肉的交战吗？一方面我要纪念你，另一方面我无此的痛苦悲伤，好像甚至连赞美的话就要说不出来了。然后你的瀑布发声，深渊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潮漫过我身。他在不断的去数算耶和华的恩典，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仇敌辱骂我，好像打碎我骨头，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到他真正痛苦的是这种被毁谤、羞辱、嘲讽，是吧？被侮辱的这种情绪。然后最后他又总结到这儿，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说人，我们常常说你的里边有理性，有意志，还有情感，是吧？谁优先呢？还是同等重要？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的理性、意志和情感，你平常做决定、做事是被谁引导的？有人全是感情，没有真理，是吧？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完全被情绪引导，感情引导。也有的人，机器人，只按理性来引导，别跟我谈感情，对吧？也有的人强大的意志，
不管对不对，不管行不行，我要的我就是要，就要这样做。理性的意思是说，因为这样做合理，我这样做。感情是说我这样做舒服，我就这样做。到底如何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诗人这十一节这第五节都可以概括为我在用我的意志命令我的感情顺服神的真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那么这是你的祷告方式吗？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恰恰相反，我们往往是把神的真理抛之脑后，甚至让自己的理性都强服在了你强烈的情绪之下，任由这种无定向的情绪牵引着你横冲直撞。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那个时候往往都是胡说八道，是宣泄，是咒诅。而诗人这里的祷告，你看到的这个印记，你要卖惨，你要比惨，你惨得过被掳巴比伦的这些圣徒吗？你想象一下，我们谁经历过国破家亡吗？难道咱们这个和平的年间，是不是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为什么感觉你比他还惨？这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心活得太不高贵了，太卑贱了。因为这些圣徒看起来真的就像乞丐一样了，是不是？没有财产，没有故乡，没有了主，没有了圣殿，那看起来不就是流亡的一个流浪乞丐吗？但是他不是乞丐，他是流亡的圣徒，他不是流浪的乞丐。因为他的信还在，他的信仰还在，他仍然还可以用神的真理引导他的意志和理性来降服自己那个不可控的情绪。这是他在做的事情。所以你说这是第二组的祷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病中的祷告，你看到了一个大卫的祷告，先从神的应许，再从自己的罪入手，最后去求上帝让他好起来，但目的是向仇敌夸胜，好荣耀他，不是为了让我舒服。第二一个祷告呢，又让我们看到的是不要让理性被情感挟制，更不能让你的意志和神的话语被感情左右，而是要反过来，这是要训练的，不是自然而然就会的。第三组的对比，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主祷文之前，他先对比了一下，说你们不要这样祷告，而外邦人是这样祷告的。他说外邦人是怎么祷告的哈？几个特点，说他们祷告的时候呢，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也就是这法利赛人的祷告就是为了显摆的嘛，为了让人觉得他敬虔嘛。你说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事没事老爱告诉别人我是个热爱祷告的人？真热爱祷告的人要说这个吗？你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你敬虔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让别人看见嘛。然后是针对这种情况，耶稣基督才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室，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么他是说那种喜欢公开秀祷告的人就不得赏赐吗？他说了他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喜欢让人的夸赞，向人来称赞你，喜欢得人的赏赐，你得了，这就是主的意思，你们只想得人的赏赐，好，你已经得了。可是那些想得神的赏赐的人要照神的方式祷告，是吧？这个当然不是说好以后咱们不要搞这个集体的公共祷告会了，全都是内室祷告，千万别这么错误理解。这里说的是你祷告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吧？第二组耶稣说你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就是所罗门也说，我们在地上，他在天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你那么絮絮叨叨的，你跟神讨价还价，什么呀？这是，你见到一个你的领导，见到了一个市长，见到了一个省长，见到了一个总统，你会这么无休无止的喋喋不休吗？是不是不会啊？为什么跟上帝这么磨叽呢？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又有人说，哎，但主也不是教导我们常常祷告吗？你说常常祷告和老用许多重复话祷告，这是不是不一样？一个人常常祷告，比较像是说他可能每天他两次三次，每次或许很简短，他是来为这一件事祷告，他如此坚持了半年一年，这叫做常常恒切祷告，是吧？但是重复化的祷告呢，是他今天坐这儿没事干了，一直叨叨叨叨叨叨说了180遍190遍。一个人真的关心你，他可能说每天早晨，哎，给你发个信息说，哎呀，早上好，愿我们用神的话语开始这一天啊，晚上可能睡觉前啊说晚安，挺好啊，就这样的哈，可能言语不多，但喜欢用重复化的，就是每天不停的信息轰炸你，是吧？不停的轰炸，不停的重复，而且没车轱辘话没有任何意义，人听的都烦，你还让神听，这是耶稣的意思。他对比着这种的祷告，好显摆的，好磨叨的，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不是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是吧？不是先上来就是自己的事吧？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是自己的事儿。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够用的、合理的祷告，而不是说主啊，把我这一生的财富今天就给我，你成那个浪子了，是吧？把我的家产分给我。下边一句话非常核心，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刚信主的时候，这是我最不理解的一句话之一。为什么不理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跟我一样的不理解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假如说我现在办个公司，我欠人家20万，另外那公司欠我30万，这个欠你20万的来找你要债，你会想我没钱还你啊，他还了我钱我才能还你，是不是？所以我当时在想，难道这个话不应该倒过来说吗？说主啊，求你免了我的债，好使我能有能力免别人的债。我不知道你这样想过没有，对不对？但是这个话明明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主啊，你免我们的债，我求你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是吧？意思是他先免了别人的债，对吗？然后他才来这儿求神免他的债。这就跟大卫的那个祷告就呼应起来了。大卫现在在这里求神怜悯他的时候，就如同说主啊，求你连续我，如同我连续了别人一样，是不是就这个意思？那就是大卫的意思，对吗？那怜悯贫穷的耶和华必眷顾他，是吧？所以耶稣这个话是就是在总结整个圣经的意思呢。引申而开，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在求的时候，有没有先想过你应该这样求吗？你的本分尽到了吗？你求神免你的债的时候，你是否已经免了别人的债呢？这是主导文的一个真正核心的地方。然后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那如果就让你遇见了呢？那就我们脱离凶恶，是不是？最好是不遇见，然而就遇见了呢，就我们脱离凶恶。那脱离不了呢？国度荣耀权柄，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你相不相信有永远？今生就脱离不了凶恶了，在那日必脱离。所以这个主导文从头到尾是很清楚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要依靠神的恩和神的爱，他把你今日的饮食赐给你。可是我们自己也得明白，神的话你有没有谨守遵行呢？你得免别人的债呀，你没免，你没免，你怎么敢来求神免你的债呢？你这些都做了，你悔改认罪了，而且是真的改了哈，你再求神救你，不遇见试探，脱离凶恶，即或不然，我也颂赞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归回到神的荣耀和对他的赞美。这不就是今天保罗的祷告？你总结不也就是这样吗？叫你们效法基督的忍耐，叫你们去神引导你们的心。所以如果让我们总结怎么祷告，第一，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叫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求神的荣耀，求神的国度，求神的福音，求神的教会，求神的圣徒，其他人，对吧？这就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上来就说自己的。然后呢，第二一个点，当然你要求神的爱和他的恩典，这里边就很具体了。保罗在求救我们脱离那无理之恶人的手，主导文说来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甚至是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那流亡的诗人求神去救他们回到故乡，能够再次的敬拜他，朝见他，是吧？能够让他们向仇敌夸胜，不再被人嘲讽你的神在哪里。大卫也求让我这个病得医治，好使我能向仇敌夸胜。这是关于自己的，那些保护的、救拔的、连续的、扶持的、免债的、纪念的、医治的、报仇的，都是这样的。而第三个我们会说，可以叫不絮叨，更不伪善哈。你是仆人，不是主人，主是我的主，我不是主的主。仆人跟主人说话字斟句酌，想好了再说，对不对？你说不对，我们不是仆人，我们是儿女，儿女跟爸爸说话就应该磨磨唧唧吗？也不是，更不能变成了你是你爸的爸，你还吩咐上他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要絮叨，更不要是伪善。第二一个是说神引导心，而不是心引导神，神引导你，不是你引导神，神牧养你，不是你牧养神，对吗？你看保罗这个经文今天的祷告说，愿神引导你们的心，好像你们来效法主耶稣基督啊，知道他的爱，并且效法主耶稣的忍耐。神引导你的心，就像那个流亡的圣徒一样，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你这个忧闷就是在向着一个不属于神的方向去了，而神引导你的心要把你带回到一个我要仰望他，我要朝见他，我要颂赞他，是吧？你要求这件事儿，不是说主啊，我现在老闹心了，我现在只想往那个方向去，主来跟我走，不要搞错了呀。是神引导你的心，不是你的心引导神。第三个我要说的是叫做认罪悔改，坦荡诚实哈。很多时候我们的患难，我们的这些问题都是由罪来的，很多时候都是。使徒教导我们说，你为义受苦，强如你为罪受苦。 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那就是有人是为罪受苦的，你不是受苦就有理了，你这个苦是为什么受的？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候，我说的就是基督徒啊，你的受苦就是跟罪有关的，你不是在为义受苦。若是在那样的时刻，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脱离这苦难，因为神正在用这个来惩罚你呢，神正在用这个管教你呢，你求脱离，你认为这叫凶恶？不是的，这是你必须要上的功课，你正在补考呢，你考不过你还可以免费再重考的，一直考过为止，是吧？所以免我们的债之先，求这句话之前，你要想你是不是免了人的债。所以第四句我要说的是，求赦免前先悔改。大卫说，神啊，求你扶持我，求你纪念我的纯正。好，你也这样祷告啊，神啊，求你扶持我，后边一句话你敢说吗？主啊，求你纪念我的纯正。你纯正吗？你是不是不纯正啊？不纯正先纯正啊，是不是？你纯正了，你再求神扶持你啊。同样，主啊，求你纪念我。你求神纪念你，你纪念神了吗？那个流亡的诗人说，我追想当时我们一起，我领众人进圣殿敬拜你的时候多么的欢乐，我们一起唱诗欢呼你，怎么纪念？他现在也在纪念，他当时也在纪念，他一路都在纪念，他这一生都在敬拜神。他现在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你求神纪念你的时候，你倒是要想一想，你来不来教会啊？你平常纪念神吗？你求神纪念你。第三句我们已经说了，你求神免你的债啊，你免人的债了吗？你免人的债了吗？画的这个图，哪个故事？有个人欠了1000万银子，是吧？下在监里，结果这个王大发慈心，赦免了，出监没问题，这1000万银子也免了。结果这人出去的第一件事是看到一个他的债，欠他债的人，人家欠他10两银子，他揪着人脖领子，10两银子还我，不还我把你投到监狱里去。你让这个王，让管监狱的人看见，你说他气不气？你刚刚被免了1000万的债，你现在揪着别人10两银子不放。人的恶是在这儿的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都得先免了人的债才敢于去向神求免我的债。结果人恶到这个程度，他已经被神免了债了。我们设想的那样，我被神免了债，我就有能力免别人的债了，是这样吗？他被神免了1000万的债，他就有能力免别人十两银子的债了吗？并没有，恶人就是恶人，他到底还是个恶人，对吧？甚至外邦人中都有这个普遍的恩典的智慧的。我就看《论语》当中，孔子有个弟子叫子路，有一次得病，在那祷告。孔子说：“哎，祷告呢？你是打古人儒家祷告的，求神的啊？对，祷告呢。然后呢，子路说：老师，那你祷告吗？就是你疾病的时候、得病的时候祷告吗？”那孔子说：“秋之祷久矣。”他说：“我的祷告已经很久了。”哎，我看到有个宋朝的大儒家叫朱熹哈，他对这个解经很有意思，他们的经哈，对儒家经典的解经很有意思。他说孔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孔子别的地方说过一句话，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就是说，如果你得罪了天，就得罪了神，你的祷告神不垂听的。哎，这个话跟圣经很像的，对吗？所以你在祷告之前先想的是认罪，现在是得了病了，你这个病若是上帝的降灾让你得的病，你要反思的是你平常的行为，你的思想是否得罪了天。 要归正你的行为，也就是让你行为纯正。而孔子是他意思就是说他一直纯正的，他以他纯正的行为来证明这是他的祷告，而这是他的解释啊。我们需要来注意的是这个话合理的点在哪里，合理的点是连外邦人都知道你要是得罪了上帝，你先要悔改，不是先要祈求，你在主张你的权利之前先想你的责任。但是你可千万别以为孔子信上帝，儒家的分野点就在这儿，他最后变成了不信神的人就在这儿，他最后总结出的结论是，那么只要我平常道德行为搞好，不祷告也是可以的，这就完全离题千里了，是吧？圣经上的意思是，我免了别人的债，我连续了穷人，我纪念了上帝，我尽上了我所有的责任，我真的行为纯正，已经尽力而为，遵行了神一切的话语之后，我愿意也必须来求这位上帝来纪念我，扶持我，连续我，帮助我。你最后是为了打造一个机会来祷告的，对吧？可不是说你只要做到了不用祷告，这就完全错了。但我们平常的错误更接近于你根本不认罪，你没想你哪里得罪了上帝，你觉得你受了委屈，于是你才敢说上帝你这么为什么这样对我，你是个泥土，他是窑匠，他怎么就不能这样对你，你在跟谁说话呢，对不对？你是个人，他是神，他怎么就不能这样对你？所以说让我们明白这个祷告的意思，你求赦免前先说悔改，你让上帝免你的罪债之前，你是不是免了别人的债？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主啊，将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你有没有把你当日每日该给别人的东西给别人呢？你在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妻子更加顺服我，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爱的缺失是多大呢？为这个事祷告呢？你祷告说，主啊，让这个教会更关注我，你有没有想过你关注过教会吗？教会最近有啥事你知道吗？你求别人施恩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给别人恩惠呢？甚至别人曾经给你恩惠之后，所谓滴水之恩，你是涌泉相报吗？还是涌春泉相报啊？你是怎么对待别人的呢？所以我们都是那欠着神一千万两银子的人，你都已经被赦免，不要下地狱，可以得永生了，你为什么要老揪着别人的十两银子这个债不放呢？一定要求别人来还你呢？你希望神也这样对你吗？你说这个才公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好，你喜欢讲公义啊，讲天经地义，上帝说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现在还，马上还，一分钟不能耽搁，你试试看。你喜不喜欢别人用你这个凶恶的样子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你？圣经的金律和银律就都在这里了。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来真实的在我们自己以后的祷告，无论是你内室的祷告还是公共性质的代祷，我们都是第一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二求神的恩和神的爱。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絮叨，更不要伪善显摆秀祷告，有秀恩爱的还有秀祷告的，是吧？第四，你求赦免前先要悔改，你求免你的债之前想你是不是免了别人的债，你没有免别人的债就不要开这个口，免开损口。因为主祷文说的是，主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你做了你当做的，你再来求神啊。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来如此效法圣经的圣徒的祷告，愿神引导我们众人的心， 让我们自己的心就要归正，被神的话语降服制服，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意志、情感全都要服在神的真理和话语之下，好使我们到祷告能够从起初可能是很刻意很生硬，变成那真的合乎他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祷告神必垂听。好，那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众人可以在这圣经的启示当中来学习我们一切属灵的操练，也包括这祷告。主，我们常常的祷告是法利赛人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一种炮轰别人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一种绝望的自怨自艾的一种自怜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效法主教导我们主祷文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像外邦人一样许多的显摆，许多的重复。主啊，求你使我们不断的归正，特别是在这如此重要的祷告之事上，让我们的行为没有纯正之前不要张开这污秽的口祷告，让我们真正已经尽上我们的一切的努力愿意认罪悔改之后，我们也绝不因为行为称义，我们才来谦卑服服在你的面前恳求你开恩赦免。主啊，帮助我们，无论我们身处苦难中，身处疾病中，身处绝望中，身处到甚至就是罪的捆绑中，都求你使我们能够向你开口，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求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主啊，愿你能够来使我们的祷告真的被你悦纳，如同那馨香之祭可以上达到你面前。主啊，帮助我们也成为那彼此代祷的人，就如使徒一样，我们在求人为自己代祷一句的时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被别人带到三件事。愿你如此的恩待我们的教会，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